好，我们继续的分享啊。第一大段关于桧木的梗概的介绍解释完了，现在我们就从生命的角度，新生命怎么样的一个新生命的进程，就是一个人呢从桧木上显出的真理，一个人怎么样得生命，从罪人怎么样一步一步进到神面前的这个路程。首先我们第一个，从我们这个图来看，从外边的大门看，从大门上看，你看外边的院门，那个上边图写的院门，这个院门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个院门有一个特点，带花的，是不是？是的，不错，没画错了。那个院门是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捻的这么一个门，所以蓝色、紫色、朱红色的门当然是照起来图来就是看着又红又紫又花的，是吧？没错，这个不是光线问题啊。但是呢，这个门有个特点，特别的宽，你看见了没有？整个这个长是20肘，这个门叫20肘，这么大的门，20肘，这么宽一个大门，各位弟兄姊妹，围墙是什么做的？围子，这个长方形这个围墙是用细麻做的，细麻捻成线做的。细麻这个东西，神也真奇妙，他用这个零件他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头。细麻这种天然的物质有一个特性，比如说这个院外头围墙外头崩上污泥，崩在这个围墙上了，细麻的墙细麻上了，细麻就有个特点，等到泥干了的时候，这个细麻这个泥自然的脱落，用不着你去打扫卫生去，它自己泥一干就掉下来，所以这个围墙始终保持是洁白洁白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围墙好比什么呢？围墙的外边就是世界，围墙的里边，围墙这就从属灵的角度看，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教会不属世界的，对不对？和世界是有分别的，围墙外边是世界，围墙的里边是教会。所以教会，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有一个祷告，为我们的圣徒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因为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什么？不属世界。教会不属世界，教会虽然这一群属神的儿女们在地上，但是我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一个组织。从政府那儿看，当然我们是一群团体人，也得个登个记，挂个号，说在哪儿哪儿哪儿有那么一群人，那没办法，那也不叫组织，不是组织结构，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人，我们和世界是有别的。从这里看很奇妙，这个大门这么宽大，这一般你看见也少有，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羊的什么门，凡从我经过的怎么样，就得什么？得生命，出入得草汁，而且得的生命更什么？更丰盛。所以这个门，各位为什么这么宽大？那就让我们很容易就理解到，神的救恩是关乎什么？关乎万民的，不是我们教会的门是窄窄小小的，就这么几个人自私自利的，是宽大无边的，面向全世界的，关乎万民的。所以在路加福音第2章说的，关着天使 关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报告你们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什么？万民的，所以救恩的门是敞开的啊，这是一个意思。再有一个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什么？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他大门大大的敞开，大大的敞开。在启示录书说的更清楚，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我将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谁感觉在外院里的人，在那个围子外边世界的人，谁心里干渴想找口泉水喝，你进到大门里来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泉水喝。所以关乎万民的，谢谢天父的恩典。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来取生命的水。为什么？神的救恩的大门是宽宽的，向世人敞开。是的，那么意思说，经过进入大门的人干什么？各位，按照圣经的要求，进到大门就进到会幕的院子里去了，对不对？在院子里闲杂人不可以的，在那儿逛逛市场不行的，随便到底随便看看不行的，到地里去的人都有目的的，是为了献祭去的啊。那么这话说，这个门不是你一进到门你就得救了，乃是你进到门接着你要想有罪，想赎罪蒙神赦免，接着上祭坛那儿去献祭去，明白这意思吗？不献祭的人罪是不得赦免的。一会儿我们得讲献祭的问题。谢谢天父的恩典。大门，对着大门就是方才介绍的，就同祭坛，祭坛，祭坛。祭坛为什么是铜的呢？不但是祭坛是铜的，各位你注意，这个院子里的这个围子，它不是有那个，它围子是一个，你看我上头说是细麻，细麻编织的，当然风一吹起不是摇摇摆摆吗？得要把它固定住啊，要有绳子，要有橛子，各位懂吗？围子的橛子都是铜的，铜的，哎，那么得有杆子，一共是一边长是20根杆子。杆子本身圣经是没说什么木头，唯一就没说这个，圣经找不到答案，这杆子是什么木头，我们根据有理来推断，也是造假木。因为会幕里头所有的木料的东西都是造假木，这个杆子立起为止的杆子肯定是造假木，没有疑问，圣经没说，但是我们可以推断没问题。杆子本身造假木，杆子的顶，杆子顶上扣一个帽，这个帽这个顶是银的，每个杆子中间，每个杆子中间连那个银栏，连那个杠子是银的。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当中，这个围，这个会幕，这个围墙底下，我低头一看，都是铜的，都是铜的，对不对呀？那杆子落在那个座，那个座上那个卯也是铜的，橛子是铜的，杆子顶是银的，杆子和杆子中间是银的，整个这一圈都用银子什么银杆把它联络起来，这么做成这么一个围子。从圣经里告诉我们，铜的东西预表审判，预表审判，这件事情都是有圣经根据的，这不是随便说的。为什么说铜的东西代表审判？多处经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中我们举出一个问题，在民数记21章，各位记得吗？ 以色列人游行旷野的时候，他们发怨言，结果神就兴起毒蛇咬他们，那叫火蛇，就是毒蛇，咬死了好多人。于是摩西就祈求耶和华神了，说的老百姓死了好多，都让毒蛇咬死了，怎么办呢？那么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呀，立一根杆子，杆子挂上铜蛇，挂上铜蛇，你宣告百姓，凡是被毒蛇咬伤的人，知道要快死的人，到杆子面前来，一抬头仰望铜蛇，就必得活。这是民数第21章的话，有兴趣你回去翻一翻。仰望铜蛇必得活，难道一仰望铜蛇，因为什么？蛇遭遭到了咒诅。今天我主耶稣基督的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时候讲给尼哥底母讲重生，讲完重生之后，尼哥底母不懂，听不懂。主耶稣说：“你听不懂，我告诉你，古的时候怎么在旷野举铜蛇，照样人子也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够记得不记得？”主耶稣都引证了这一条铜蛇的道理，就是主耶稣，我道成肉身来的世界上，为了世人的罪，我成了咒诅，我替你们成了神的咒诅，神的怒气都咒诅在我的身上了。不是主耶稣当了铜蛇，乃是主耶稣被神咒诅了。神主耶稣本身他不应该受咒诅，受咒诅是为了我们，替我们受了咒诅。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最后有一句最惨的话，各位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一共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说，以利以利那把撒巴哥大尼，那圣经就给我们翻出来了，怎么说？我的神哪、啊，我的神哪、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呀？记得不记得这段？这一段就告诉说，神在那一刹那，当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神说：“你该受咒诅，世人的罪都背在你身上，你应该受咒诅，我离弃了你。”那最大的痛苦是那一段。还不是身体流血过那些，神离弃了他，因为啥？他替人类成了神的咒诅。所以今天铜蛇的铜就是预表审判，启示录书更有这样的意思啊。那么你会幕里头外边所看的金属的东西，你低头往下看都是铜，铜橛子、铜座、杆底下铜座、铜转一圈都是铜。咒诅咒诅，审判审判审判审判，进到院里头给你一个感觉，审判，神要审判你，神要实行公义审判你，给你一个进到院里的人这个感觉，就是审判审判审判，就这个感觉。人没有指望了，但是有一条感谢神，你只要抬起头来往高一看，杆子顶上是银子，银子的银子，银杆转一圈是银子，银子圣经里预表救恩，这也不是随便讲的，有圣经根据，出埃及第30章有根据。以色列人，神告诉摩西，20岁以上的男丁，每个人每年要献出半色克勒的银子作为赎罪银，记得不记得弟兄姐妹？圣经要熟悉的话，我这么一提醒你就想起来，有这个记载吧，出埃及第30章赎罪银，所以这银子代表赎罪的意思。所以这么一个人到了院子里来， 周围一看，低头往下看，都是奏主审判，审判，神要定罪，定罪。只要你抬起头来往高处一看，杆子顶上银的，有救恩，有救恩，有救恩，有救恩，所以人就有了希望了。正如当初在旷野起风蛇一样，只要来到杆子面前，抬起头来一仰望，这个人就必得活。这你能不能仰望，这本身就是信心。当摩西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有两种人，就有人不信。我让毒蛇咬了，没给我抹点什么碘酒，没给我再贴点膏药，就让我抬头仰望仰望就活了，信不来，信不来，那么你反正是被毒蛇咬了，那你就等死去吧，对不对？另外有一种人，哎呀，我被毒蛇咬了，我应该死啊，我咋办？有这么办法，我去到那一仰望，哎，病就好了。这本身你能不能抬头仰望神，这就是信心的问题。我们感谢天父的恩典，进到院子来，低头往下看，都被定罪，抬起头来仰望神，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有指望了，有指望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有指望了，人类有盼望了，有救恩了，有十字架了，有主耶稣基督成我们基督徒了，有指望了，这是我们人类的希望。从会幕的简单的构造上，这里边都给我们显出这份奇妙的真理，在里边隐藏这个奥秘。这是院子，这是围墙。好，往前走，到了祭坛的时候，各位，祭坛我说过是献祭，献什么祭？也是祭坛献祭，是祭坛是同做的啊，是同做的，长五肘，宽五肘，是四方形的，也里头是皂荚木，外边包成铜，里外包成铜，献祭的，献祭献五种祭，今天就不细讲，咱们提中间这个赎罪祭和我们生命有关的赎罪祭。人有了罪，就得找一个东西替你赎罪。你有罪，罪，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唯一的办法结局工价就是你该受的报酬，该得的赏赐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死，除了这以外没有办法来代替你，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欠了神的债，我们是没法偿还的。我们人欠了人的债，我们好偿还。比如说我欠你，偷了你东西了，偷了你东西，我还给你不就完了吗？这好还偿，好偿还。但是我们欠了神的债，这个债没法还，因为债罪的工价就是死。怎么办？所以在古的时候，神界的会幕就向人显示这个真理。怎么办？找个替身，找一个替罪的羊，叫赎罪的羊，献赎罪祭，也各种不懂。大祭司们犯罪，老百姓犯罪，集体犯罪，所要求的祭牲略有不同，处理的身体和血都不同，我们不细讲，就说赎罪祭。赎罪祭什么？你有一个人，我有了罪了，我得罪了神，我明知不故犯，我得罪了天上的神，我心里又不安了，我知道神要降罚于我，我没法和神，失去了和神的交通，我要赎我的罪，怎么办？找一个替身，赎罪的羊，这个羊把它牵来，牵到祭坛这儿，牵到祭坛这儿，圣经告诉我们，你献祭的人，比如说我是个罪人，把祭牲牵到祭坛这儿，然后两手按在羊头上，两只手按在羊头上， 案本身就是表明你认同。阳就是我，我就是阳，咱俩，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有罪，我的罪归在你的身上。一会儿我把你杀掉，杀掉以后你就了解了我，把罪的问题给我，罪债给我偿还了，按手然后杀掉，流了血。圣经说利未记十七章，生命里有血，血里有生命啊，若不流血罪怎么样，不得赦免啊。这一流了血就意味着血流出来了，生命也断绝了，所以就是死了。所以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现在寄生，这个寄生你把它杀掉了，你也认同了，把它杀掉了，流了血了，也就是等于他替你死了，你的罪就这件事圣经上说必蒙赦免。所以古的时候以色列人呐，真是凭信心尊重神的话，照着神的信心去做的话，他们的罪也真得赦免。他们赦免的罪不是四条腿的羊，四条腿的羊能代替你的生命吗？不是。但是借到这个告诉你一个真理，你有罪就得找个替身，就得有个替你的。那么替谁的呢？老张犯了罪该死，你找老王，老王本身也该死，咱俩谁也代不了谁，咱俩是一模一样，一类，咱俩是一类。你也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神，我没资格代替你，你也没资格代替我，怎么办？我就老张犯了罪，老王替你死了也白搭，没用，你本来老王本身就该死，是不是啊？所以今天人家神就借着真理告诉你一个真理，你有罪就得有个替身，不替身你的罪没法偿还，修桥补路做好事没用，办孤儿院，办慈善事业，事业本身是好的，但是不能顶罪，没有别的办法，修桥补路做善事是好的，好是好，不能因为修桥补路你就把罪给修没了，不可能的，罪只有一条，死。那么你不死就得找个替身替你死。古的时候呢，那时候神要启示这个真理，借着会幕这个真理告诉你，就替罪的羊，你凭着信心，羊啊羊啊，一会儿我要把你杀掉了，你流了血了，你流了血，你死了，你死了就是我该死啊，就是替我死啊，羊啊，对不起你，你就替我死了吧，杀了，流了血了。哎，神他必蒙赦免，因为什么？神今天你凭信心所献上的赎罪祭，神把四条腿的羊，他不能真正替你赎罪，但是你凭信心而做的，你也是把这罪归在日后几千年之后来那个替罪的神的羔羊，也归在那个账上去了。各位明白我的话吗？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信在十字架的后面了，各位懂不懂啊？十字架两千年前已经定成了。主啊，我有罪，你赦免我。我们今天承认主的名，我们是信在十字架，十字架两千年前已经做成大功了。但是在十字架以前那些古之人们，他们凭信心，真是尊重敬畏神的心，听神的话，我有罪，我得受罪，不然我不平安，我得讨神的喜欢。你真这样献祭，你照着献了四条腿的羊，那个罪实际上也归到了日后几千年之后耶稣在加略山上所替你的流血所赎的罪，各位明白吗？所以古时候也有人殷勤诚意的，有啊。但是如果有人献祭不存信心，被迫的勉强的，比如说以色列人一年七个节期都得上耶路撒冷过节去， 爹叫解析的时候都要献祭的。那么你作为一个老百姓，20岁以上都得上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那一带还是什么呢？还是个山地，免不了刮风下雨下雪的。到了解禁了不献吧，人家拿石头打死你；献吧，你无可奈何；不献也不行，献个献不出于甘心乐意，也拉了一头羊去献去了，心里说真倒霉呀，又来献祭来了，这头羊值多少钱呢？又来杀来了。你这么一烦，我告诉你，你完了，献也白献，不蒙冤呐，不蒙冤呐。你不是从心里掏出，我感谢神，我这一阵子我没有献祭，我这回献了祭，我的罪都归他身上了，神要赦免我的，感谢神，刮风下雨爬山越岭在所不辞，高高兴兴我朝见耶和华的面前来，凭信心你的罪还真就得赦免，这也叫因信称义，都仗前前后后我们因信耶稣把这罪都归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了，我们在十字架后边，他们在十字架的前边，各位懂不懂？古的时候以色列人有得救的，有啊，也是因信称义，真是笃信神的话，尊重神的话语，神说要这么做，好，我就这么做，你真正要存敬畏神的心，我告诉你，也必蒙赦免。咱们说古的时候，你说亚伯拉罕得救不得救？亚伯拉罕得救不得救？得救吧。但以理得救不？以赛亚得救不得救？以西结得救不得救？得救不得救？耶利米得救不得救？多了，也有好多无名人士呢，都是尊耶和华为圣的人，按照摩西律法去做去，真是从信心去做，都蒙悦纳。谢谢天父的，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将来审判的时候绝不会有一天神不公平，没有一个人喊冤的，没有一个人喊冤的，就是被定罪了，你都是我罪该万死，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我不知道各位如何，我重生得救那天，我自己恨我自己，该死，我在神面前痛苦流泪，我该死，我太坏了，我这人怎么这么坏呀、啊，神哪、啊、如果今天我下地狱我都应该的，我自己在神面前就这么祷告的，我说我应该下地狱，太坏了。然而一转念，耶稣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死了，神的爱再次显明了，主啊我感谢你，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替我死了，你的爱向我彰显，主啊那你就救救我吧，我这么一祷告一认罪，我这尝得了赦罪的平安，一身轻松，这是我个人信主的经历。各位，谢谢天父，这是祭坛的真理。那么，一个人献赎罪地，知道自己有罪，他自己良心人受谴责，他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拉了祭牲来献在祭坛上。这个人献了祭以前是个罪人，献了祭以后他是蒙赦罪的人，这个人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信耶稣重生得救了的人，罪得赦免了吗？罪得赦免了，我们被神称为义了，我们就是无罪的人了，神再不讨伐我们的罪了，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恢复了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人怎么样，献了祭，献了赎罪地的人，我们的献了祭之前，献了祭之后，这个人生就有了极大的分别了，各位懂吗？没献祭以前你是罪人，该受神的刑罚，献祭以后你的刑罚都有替罪良替你担当了，流了血了，你神赦免，必蒙赦免，你这人就是一个因信称义被重生得救的人了，你就是有生命的人了，各位明白了吗？弟兄姊妹，所以祭坛经过祭坛，祭坛前边是个罪人，献了祭除了罪，你是一个蒙赦免的人，你就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 关键在你献不献祭。那今天的话说，今天不是让你献祭，今天关于你那个祭坛上那个四条腿的羊，施洗约翰就大喊起来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记得这句话不？施洗约翰主义给主耶稣做了见证了，神的羔羊，这个是这个耶稣，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这么一喊不要紧，好多人给施洗约翰当门徒的都跑耶稣那儿去了，不是也是告状去了？到施洗约翰那儿去告状去了，不是告状，打小汇报去了。老师啊，老师啊，你上回这么一喊，看呐、啊，神的羔羊，结果那些人都跑那儿去了，都给他当门徒去了，你的门徒大大的减少了。施洗约翰还说啥？哎，我不早就说了吗？我不是基督，我是给基督明罗开道的。我是喊道的，我不是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就应该兴旺起来，我就是给他开道的。对了，结果这么一喊，好多人都跑耶稣那儿去了，一到耶稣那儿得生命了，一接受耶稣基督得生命了，施洗约翰完成任务就殉道了，死了。施洗约翰活的岁数最少，完成的工作最大，将来见主的时候，施洗约翰的赏赐要比我们不到高了多少倍。时间很短，但是他的作用把人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接受耶稣的拯救，他历史的任务完成了。说今天在座的我们有好多同工们，不在乎你工作多与少，在乎你向主忠心不忠心。在今天有生之年，包括我在内，给神给你这点年日，你向主忠心，尽到你最大的力量来向主忠心，来侍奉神。各位，不在乎你量，绝对的量是在乎你的心在神面前怎么样。从施洗约翰就看出这个真，这是同祭坛。各位，我们要明白一件，同了经过同祭坛的人，献祭的人，就是今天我们这些承认耶稣为我救主的人。耶稣啊，我是个罪人，你替我钉十字架，你就是那个替罪的羊。古的时候那个四条腿的羊被杀掉了，今天你也被杀掉，钉十字架上，你才是神给我们人类预备那条真正的羊。四条腿的羊是影儿，今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实体，所以救恩以来实体是出现了，过去的影儿都只能代表预表，预表，但是那个生命的法则还是仍然是那个法则。不献祭罪不得赦免，不信耶稣罪不得赦免，信耶稣就等于你献了祭，献了祭你这个人真是从心里接受耶稣为你个人救主，各位，你这种人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信了耶稣以前，信了耶稣以后，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变了。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在神眼中看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不是旧人类，我们是新人类，新都新的，有新生命，我们里头有新生命，神给我们个新生命，而且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新都新到这儿了。各位啊，我不再造就个人，你们各位的感觉如何？我在大城市里坐出公共汽车的时候，几乎由不得我。我在那儿，在汽车里跟人家大家一块挤，啊，东摇西晃的。我左顾一看，我由不得我心里产生感谢神的恩典。神呐、啊，往周围一看， 神啊，我感谢你，他们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们没有。这话对不对，各位？这话你懂不懂的意思？他们有的我都有，什么？鼻子、耳朵、眼睛我都有，我一样不缺，五脏六腑我都有，跟你一样一样。可是我有的你没有，我有什么你没有？我有新生命，我有圣灵，你没有。有是这么样一祷告，心里美不劲儿的，美不劲儿的里头享受啊，同时就为他们祷神呐、啊，可怜他们，求神有机会让他们听见福音，拯救他们，就为他们祝福祷告了。这会几乎成了我的常规了。一到那个情况就他们有的我都有，我有的他们没有。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低看自己啊！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人是新造的人呐、啊，是神的儿女啊，神家里的孩子啊。你有这个感觉没有啊？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是神的儿女啊，有生命啊，新生命，永生生不死的生命啊，有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啊，弟兄姐妹。你别小看你自己啊，什么事情就是世界有什么难心事都是自斩自清的，转眼成功如飞而去，唯独我们里的新生命是永不改变，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为了这个我算一辈子捡到了大便宜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感觉没，我自个儿常常安慰我，我这一辈子算够本了，我算够本了，我逮个大便宜事儿了。你便宜不便宜？是个罪人还得永生，罪得赦免，你还不便宜啊？各位好好跟着主走吧，这条路走对了，来到祭坛对了，没错，别退过去，别从大门外再退回去，已经进到大门了，走到祭坛了，献了祭了，往前走吧，往前走吧。好了，一个生命的过程，第一步开始就是什么？进大门。你换句话，就跟我们今天的朋友，你肯不肯来教会里头来？你也就等于你进了大门了。但是大进大门那个意思，真正意得献祭。你没献祭，那就等于你没有献祭，但是入了大门。你主在门外，比在门外的好啊，是不是？门外的人根本连门都不进，那么跟人家里边教教会讲这个福音，你也听不见呢。你总算来到教会里头，我为你庆幸，我为你高兴，我为你感谢神。你的耳朵有福了，你算有福了，你总算进了大门来了，但是差一步没献祭，这件事等你呢。神能开你窍，你不献也不行。你要认识自己，不献也不行。你有罪，你不献你咋办？你说你那不是死路一条？今天有大便宜事儿，耶稣替你定十字架，你为啥你就不干？你为什么硬着心我非得不信？你怎么那么的那么样子，真叫不上数不够数不是吗？你心里有什么亏吃了你？是啊，真一献了祭你就重生得救了。好，过去的事儿，若有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过去呢没信主以前犯罪的老旧人，这个账都已经了结了，算清了，清算了，账了结了，清了。今天的人献了祭以后，新人，新就活在有新生命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不再是那个人了，不对，那人已经死了。怎么死了？和羊一块死了，死了。今天你要不要这么样看自己？我过去都死了，我今天是活在神面前死而不活的新人。谢谢天父，经过祭坛就有这么大的果效。献祭啊，一会儿我们在下边还谈的，下边进一步，献祭是关乎得救的问题，这个得救的问题关乎永生和灭亡的问题。各位，这个问题献不献祭，这个是个大问题。你不献祭，你就不肯献， 在院子里转悠，转悠了半天就是不献祭。各位，这个献祭那个福分，日后的事儿你都谈不到，更谈不到进圣所，你更谈不到与你无缘，与你无缘。啊，献了，我们现在往正面说，已经献了祭的人了，他怎么样？按照生命的法则，生命的进程，他应该往前走，他是新造的人了。这个人呢，就往前走，就遇见了什么？洗濯盆。这种人呢，洗濯盆是给祭司预备的，祭司啊，帮助你献祭啊，摸了腿了，摸了脚了，手脏了，准备进圣所了。准备进圣所的人都得圣洁的，不圣洁没有资格进去，所以进去以前都要洗手洗脚，这叫洗濯盆。好了，那么今天那个祭司洗濯盆，他进圣所和我有啥关系？你别忘了，圣经有话说，我们这些人呐，方才说新造的人，信耶稣，我们是新造的人，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是，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啊，是属神的子民呐、啊，是君尊的祭司啊，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这会儿信耶稣的人呐、啊，是被神特选的，新造的人，而且不但新造人，我们还当祭司呢，我们是祭司的职分呐、啊。我们今天有责任为世人祷告，有责任请我朋友来听福音，你都是做祭司呢，你自个儿一人得救了拉倒了，你要关心到别人的灵魂，这就是祭司工作。张三李四谁家有什么难题，你在祷告的纪念他，替他祷告，替他代求，这都是尽祭司的本分呢。各位，你祷告的别老祷告你自己那点事，求福求寿，你要求求别人有啥难处，你应该带去把这心地扩大，要宽大，为别人活着，别再老想了、我工作没找上，感谢赞美主，我的对象没找的，感谢赞美主，就那点我说了半天还是我，不是的，是祭司啊，祭司的度量得多大，什么人犯罪来都得接受，祭司没资格，你来，你拉头羊干什么来了？我有罪，我先，你回去吧，你回去，不可以这样子的。谁来真正是来准备献祭的祭司都得接纳，而且你帮他的忙，帮他扶着祭牲，腿脚脏了，你都得为他献祭。祭司干这个，办理神和人中间那个中保，我们是神人中间的中保，各位。我们神给我们的地位多么高啊，君尊的祭司啊，什么叫君？君是君王的意思，尊是尊贵子，将来我们和基督一同做王呢，你看我们这个样还要跟基督做王呢，你别小看你自己啊，一提都做王了，但那包括我在内，就咱们今天的样够不够做王的身份，要真言就叫我们这个样做的跟王做跟基督一块做一块的，你心里踏实不踏实？左右一看，哎呀，这个滋味我尝过的。为什么尝过的？我简单说说，因为那些年月二三十年的功夫，为了信仰，我们都遭过难处的。二等的公民呐、啊，我们在人群当中抬不起头来的人呐、啊。后来改革开放了，知识分子被重用了，我这人也被抬起去来了，所以省级干部、省长那一级干部来了，还把我叫上去做陪客，陪人家省里首长去陪下去，人家吃饭我也跟着陪着啊，人家照相往那一坐，首长往中间一照，我就赶快躲一边去了，我往后站，让我们领导人转头，哎，往哪儿跑你？把我抓回来了，挨着首长前后坐那儿，我心里这个不踏实啊，我说人家是首长，咱是啥何许人也呀、啊？哎呦我的，这个相照的真难受，我就想起将来我们跟主耶稣还在一块做王的时候， 今天不好好预备自己，不好好追求灵命，还是今天这个我还在活在这个状态里头，将来基督来了，你白白做王，你心里不踏实啊，到时候你后悔都没地儿，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去，我告诉你说。我可尝过的滋味，我跟一个首长坐在一起，我心里都不踏实，将来你跟万王之王坐在一起，你心里踏实吗？你往哪儿跑你也跑不了，谁叫你有生命了呢？你有生命了呢吗？是不是基督就给你这么崇高的荣耀吗？你有生命就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基督来了，前几年我说就要跟基督同时做王，那谁叫你有生命了呢？我没想做，没想做王也不行，你有神的儿生命就是王的儿子生命的地位。所以呀，那一天你准有一天，我跟你说，耳朵没听见，眼睛没见过，脑子没想过，把你吓的那个恩典弄得你非得蹦起来。我怎么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我都没想到过的恩典。神说，这早就告诉你了，你脑子没想过，耳朵没听见，眼睛没见过的恩，那么大的福气，总有那么一天。各位，趁着我今天怎么样，我们就赶快的竭力追求成圣吧，生命往上长进吧，不要停留到今天这个地步，往前迈进吧。一直神造就我们，使我们生命进到什么至圣所，那是最高的地方，至圣所。但是这个步骤没有跳跃式的，生命可以长得快，但是生命不能跳过去。不献祭坛的人不能到至圣，不能到洗濯盆，不经过洗额盆的人不能到圣所，不经过圣所人到不了至圣所，这个次序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条路线是不能改的。但是你在比如说你信徒，你是个基督徒，一会儿我们讲你在院子里献完祭是不错了，你就满足于献祭这个阶段，圣所里头那个与神灵交啊，和神有交通啊，那个神同在那个滋味啊，在你来说你是院外的基督徒，一窍不通，一窍不通。好，经过圣所这个人呢就是什么，他就洗干净准备给人装备水，圣经以弗所五章二十六节，旁神借着水和道把教会洗净了。所以一个人呢献完祭之后，接着献祭是关乎得救的问题，接着要追求走成圣的道路，这就要经过不断的被道，水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常被神的话修理光照，看见自己的不是，认罪悔改。这个我们经过洗濯盆的认罪悔改和经过祭坛的认罪悔改不是一个意思，各位明白吗？祭坛的认罪悔改献不献祭悔改不悔关系灭亡永生的问题，今天一旦献了祭，我们已经得了生命印信诚意了，我们还沾染一些个污秽，再到洗濯盆的蒙光照再被洗净，这是关乎我们人民内部的问题，神家里内部的问题，懂不懂啊？啊，这个本质不一样的，不是今天我们一有软弱又灭亡了，一悔改又重生了，没有这个说法的。所以今天有人讲这个一次得救不行的，至少得三次，这纯粹是异端邪说。一次献祭真正的认罪悔改，这就不灭亡了，但是免不了有软弱和失败，不怕，随时被圣灵光照，随时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主的话蒙光照摸洁净，还得靠主的宝血再洗净，这是神家里儿子内部的问题，一洗净又拉倒了，该得救还得救，不是因软弱灭亡了，没有这么说法。就和你家里生小孩，生下好孩子生下来没有？生下来就生下来，好孩子算你的，坏孩子不算你的，有这么说法吗？ 那只能说坏孩子，妈妈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好，一承认错误啊，还是我孩子，儿啊你没关系，爸爸饶恕你，不是这样的吗？但是生没生就那一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救恩绝对可靠，一次得救真的值得斟酌，真正的悔改，我告诉你得到了新生命，没有再灭亡之说，没有再有软弱，那是临时的问题，一时偶遇不慎的问题，那个随时都可以得到赦免。现在啊，我们就关于希特的洗足盆了，洗足盆还有个特点，没有尺寸。你读圣经你注意到洗足盆没有尺寸，别的长多少走都有，唯独洗足盆没尺寸。为啥？洗桌盆没尺寸，你慢慢细琢磨揣摩思想，都有属灵的意思啊，表明啥？你啥时候脏了，手脚脏了，随时都可以来洗，神都有恩，你只要一悔改一认罪，神都赦免，就表示神赦罪之恩是宽大的，随时来到施恩宝座前蒙连起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你得要悔改，犯了罪不悔改，神没有苹果大的算了，没有这个，那叫神不公义。你只要悔改来到神面前，神都能够从死作坟的这里都能赦免你，随时你软弱发生的罪都可以，然后你都又恢复正常，继续前进。想到这里，我想到现在有一种异端邪说，说什么呀？可能你们听着比我还详细，叫恩惠教会，大概是这个词儿。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就说啊，注意细听啊，一个人呐、啊，信了耶稣以后，这个耶稣把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可能犯的罪，统统的给你包干，都赦免了。所以你信了之后再犯罪不需要再认罪了，因为他已经神都给你包了干了。懂不懂我的话？懂我的话不懂？就是神在你信耶稣那一下子都给你包了，以后再软弱不需要认罪了，那就换句话，洗桌盆就不要用了。要照他这么讲的话，只有祭坛没有洗桌盆了，不是吗？这是个异端邪说，让人放住肉体。来吧，犯吧，不怕，神的恩典大着呢，都赦免了，这叫放纵情欲，这是个极端的败坏的邪说。一个人真正得到重生得救，他去放纵自己，来吧，不怕。圣灵都神都赦免我了，再犯罪我不怕了。各位，这样人他就证明他没生命，有生命人不说这样话，不说这样话。要这么说是对的，弟兄姐妹来吧，只管来到神的面前，你犯了多大的罪，只要悔改认罪，再说这同离弃罪悔改认罪来尊敬神都能赦免你，这话是这么说是对的，不能说来吧不要怕，犯吧反正都包干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各位，就差那么一句话，它就是异端邪说，它引导那个真正基督徒走邪路，不靠恩典走在堕落的路上去。好了，感谢主，这就是洗桌盆的真和这个圣所和这个祭所之间入生命是这么的重大。下边我们就谈上第三个大问题了，就从圣所，从这个会幕，既然我们这个零件都说完了，生命的路程是这么走了，那么每一段这个基督徒这段里不断有人走啊，对不对？每一段基督徒他的表现如何呢？那么我们也对对照，对对号啊，认识认识我们自己啊，是吧？ 第三个大问题，从会幕看几种基督徒，从会幕来看有基督徒，有几种的基督徒。咱们还是从外往里走，从外往里，从里，从外往里，由浅入深。首先我们看一看外院里头，没有进到围墙里边来，没进大门的人，那是完全世界社会上的人，我们就不批他了。批他干什么？爱拜佛去，爱什么伊斯兰去，爱什么是法轮功去，爱干啥干啥，和我们丁谈的无关。只要你进了大门，你这个人在院里头待着了。院里头都是什么人呢？我们分析分析，有一种人，人来到院子里头了，但是他还没有准备献祭，他也不打算献祭，他到底有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是看看热闹，个不同的目的。这就好比今天什么呢？进了大门，来到教会里头来了，但是来到教会里头了，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献赎罪祭，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有这样的，只是也来到教会这个场合里头来了，有不同的想法。这种人一句话很简单，就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不是来到院子里的，一来到教会就叫基督徒了，不是的。基督徒都放在反复说，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是经过献祭赎罪的，接受耶稣十字架救恩的，认罪悔改的，这才叫真正基督徒，得了生命的才叫基督徒，除此以外不是基督徒。那么今天在来到教会里头有形形色色的，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大上海那个地方，就有人到教堂去干啥，没礼拜天去干啥，你问他，他说去听圣乐去了，听那个音乐，那个电子琴哇哇哇的。他说呀，在社会上啊，这个整天这个工作繁忙啊，脑子很紧张，疲劳啊，人很疲劳，到教会里就听见那个圣乐，哇哇，哎呀，听见真舒服啊，是在享受，把这个教会当做一个变相的高级的娱乐所了，享受音乐去了。有的人有啊，有啊，还有人说这话，都这我都所知道的。我到教会里头净化净化，什么叫净化？就是我在社会上啊，工作的时候很繁忙，彼此竞争，担心，提心吊胆，怕老板把我炒了鱿鱼，在这加班加点干，很疲劳。唯独到教会里来，听看那个气氛，教会的气氛和社会团体不一样，和电影院里的人不一样，大家都那么安静，这里头气氛很好。我到这儿也听听音乐，我听人牧师讲，虽然我听不懂吧，总是让人做好事啊，叫人行善呐、啊，总是不是战斗啊，你死我活呀，总不是这个做法吧，总是哎呀彼此相爱呀、啊，彼此相爱，哎呀，这个地方气氛好，说我到这里净化净化，让我的思想净化净化，这都我知道的。净化净化就是基督徒啦，不是基督徒。不要在这儿自己来什么。还有人到教会里干啥？春心不正，找对象来的还有呢。有，这都我亲眼见到的，找对象来了。因为啥？他也知道，听说了，找基督徒最保险，因为圣经有教导，不能轻易离婚。所以你要娶一个基督徒女子，这个女子她轻易不和你离婚。你要嫁一个基督徒的丈夫，这丈夫轻易的不和你离婚，保险度大。所以这么说到教会里头了，人家站起来闭眼你也闭眼，人家站起来你也自然，人家啊那你也动嘴唇，但是人家祷告 是认罪悔过改献过祭坛的，你在那儿是看热闹的，你是院外里的人，根本没献祭。我认得一个基督徒，我的姓我就免了，他叫艾民。我走到一个地方，山东省，家庭聚会有二三十个都姊妹们，奇怪的很，都是姊妹，唯独一个男的。有人告诉我了，叔叔啊，那个男的他不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来追我们这个那个追那个姊妹来了。哦，我说这个哦，他追了两年了，他在这聚会也聚了两年了，但他不是基督徒啊。有人给我说事了，然后休息的时候也跟咱们大家中午这大家吃饭的，休息的时候他那个女朋友抓住那个机会，意思希望他的朋友和我谈谈话，他说咱们找叔叔谈一谈，他就躲着我，哎，走吧走吧走吧，饭也不要吃，走吧走吧。那个你不要这么，这多好的机会你非走不可呢。三问我，我说他不愿意和我谈话，你留下他干什么？他想走就叫他走吧，说来说去没走了，就把我们俩放在一个房间里头，两个房间，这个房间是我和那爱民，那个房间那是一帮姊妹们。好了，这边我就跟爱民谈话，把我们俩扣在一起了，逃也逃不了了。我就说了，我说爱民呐、啊，我你信主信耶稣了吗？我信了。我信了多长了？我信了两年了。哦，两年也算老信徒了。哦，有什么有得到什么了？我这信耶稣得到什么了？就这个问题就翻白眼了。
什么问题？
我反正每天我都想做好事，最后一到晚上一想就没做好。哦，我说你信耶稣两年了，就这点收啊，就这点收，我别的啥也没感觉到。那天圣灵和我同在，说话有权柄。我说爱民，爱民，你不是基督徒，你。我说话带着权柄，真咬牙切齿，听个声也把他吓够呛。我说你不是基督徒，这一说把脸真面目露出来，整个脸像从大冬瓜脸，哎呀！我的真面目让人家给我揭发了。我说你不是基督徒，你别这儿装模作样的，你来吧，从现在起给你传个福音吧。我们俩念罗马书第二章，念。我说爱民，你给我念，帮帮忙。他也跑不了，就爱那个罗马书这个是第一章末了，就是二十六节以后。大概有28种罪啊，这个放纵情欲啊，什么这个男和女性性和性取啊，这个多纷争，这28条。我说爱你，那你来帮我念，念一条念一条想一想，念一条想一想。他挺听话，他念念念，一个念我为他祷告，不知道哪一条圣灵在他那做了梦，忽然间大哭起来了，嚎啕大哭啊，哭得没完呐，哭啊哭啊，圣灵感动他了，他真看见他是罪人了，不是哪一条28条里，不哪一条把他对上了。这边哭，姊妹们那边也哭，姊妹们那哭为什么哭呢？姊妹说，爱您和叔叔谈话，谈了这半天还没谈下来，还没重生，难产呐。怎么现在还没生下来呀、啊？那边是姊妹们问他着急哭，这边是畏罪哭，可是哭够了。然后爱民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从那天起，他得当了基督徒。我记得很清楚，是元旦那一天，年头呢，很可能是2000年，我记不太准了。2000年的元旦那一天，这个爱民那一天，他就。圣灵光照他认罪悔改，他真正成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就把他从这房间带到那个房间去， 我就和弟兄姐妹讲，我说爱民从今天起是真正是当了基督徒了，认罪悔改了，大家这么一高兴又哭了一通。姊妹没有哭，他本人又哭了一通。各位，这样这个爱民，我所以我说有混到教会里来找对象的就是他，就是他。但是神怜悯他，找对了，你是为了找对象，神是为了找你，最后你没跑着神的圈儿。但是说过了，反过说，教会里有这种人为了找对象来的，这个你还没想爱民这样悔改，你还不是基督徒。这真事儿。还有啥？还有这个呢，这是我见过的，还在教会里推销商品来的，推销商品，这我都被推销过的，花上过当呢，花了2000块不嫌，7000块钱在国内呀、啊，说什么什么药治什么治什么，到我这儿来推销了，死说活说的，我们就上过当，结果吃了以后怎么样，也不管用，再找他说啥，那你吃的方法不对，弄不了点我不对，花了钱了我还不对，是不是呀、啊？有这种，他什么？他知道教会是个群体，这里说从一个你也买我也买，我上哪儿上后卫上社会上上哪儿找这帮对象去宣传去？这个对象好宣传，都在这儿呢，这一小堆儿，有一个、啊、我买点，那个我买点，有3个5个一买，他这个这就完成这任务了。还有这种存心不良的人，不过也不要紧，你存心不好，神存心好，也神，你总是钻到教会圈里头来了，神可能施恩给你，怜悯你，但是你不要停留到这个状态。也有，我就知道啊，国内啊，有个老姊妹啊，告诉年轻人出国了，出国了以后，你看这老姊妹给他出。给他出个什么主意，他没信耶稣。你呀、啊、遇到教会，遇到难词你找教会去。教会那里讲彼此相爱。啊，你有啥难题上教会找教会去。这我亲耳听见的。告诉那年轻人找教会去。说有的人到了外头，一到国外一来，俩人一摸黑，无亲无友，哪儿他想起有教会。教会讲彼此相爱。完了，教会还接车接送，啊！我有啥事求我帮个忙，嗯，我接个朋友，哪个姊妹弟兄还给我提供车，他都在教会里得点好处，还有这种人呢，有，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这种人，我说你来了，我也欢迎你来。为啥？你还那句话，你还是跑到院子来了，不是吗？总是和祭坛。靠近了，总比你站到大门外头待着那好得多了，总是把你请进来了，对不对？还有我给我病人传道，我给病人传道，我把病给他治好了，然后给他传道，他耐着面子，他不好意思，是吧？那身体人那些都给我解决了，我一想啊，是是是啊，对对对，好好好。我是要别悔改人的，我愿意啊，跪下啊，跪下跪下，听话的呢。完了，一起来我观察他，我心我素还是照样，没啥变化，还是那样。原来是啥？我耐着你的面子，我能说不信吗？就这样，我把他带教会来了，我的老朋友把他带到教会来了，或者他父亲母亲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了。这孩子带着教会来了，这就算基督徒了？不是的，不是的。这我说的话都是真事儿啊。至于国外你们其他情况，我这么想啊，各位可能比我说的情况更复杂一点，因为我们在国内把你拉到教会去，那个地方没啥好处啊，都是穷农民，你从物质上能得什么好处？到这国外不一样的，国外这个都太自由了， 太自由了，是不是？你本来是要找工作找对象，这都是你说，这也是人正常的，但是呢你那一段期间你的诚心是不正的，这个阶段你还是没有得到真正的生命，你疲劳到这个阶段，我劝诫朋友们，你要求神施恩怜悯，赶快到地坛那儿悔改认罪，真正做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像有的人，我问他这个母亲，我说你孩子信耶稣了吗？你看他妈妈怎么说？啊，还没受洗呢。我问你孩子信耶稣没有，他答复说没受洗，意思说再一受洗不就当基督徒了，受了洗了，各位在教会里有不负责任的教会，呼噜呼噜给人家洗了一头，白泡泡在水里一回，白泡了一回。这样我不是说这个，各位我没说哪个教会啊，各位您不要多心的。哎，是的，那么按照我所知道，咱们这儿的教会是信仰基础是良好的、纯正的。真有的教会不负责任，牢固增加信徒的量，信了没？信了没？啊，信了，刚刚信了就下池子就抛弃。还有人拉人家们，你信了没？到人家去，小孩，你小孩还信还没信呢，没信我先洗，洗了以后再信，不然耶稣再来你就赶不上了。这个都真事啊。有啊，还有一次我到我农村里去，我到农村里去，夜里十一点了，他们还要让我聚会，我就不聚了。我说咱们大家共同交通，就谈一个题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个谈那个谈，谈谈都谈什么，我给你总结一下。信耶稣好啊，信耶稣我小猪啊拉稀了，拉肚子了，偶尔听说到教会里祷告祷告我就来了。一祷告你还别说啊，小猪还不拉稀了。完了又一个说我的羊不吃草了，后来也到教会祷告羊吃草了，不然呢我亏了40块钱的本儿。那头羊大概值40块。哎呀，我一听这我就凉了。我说这里教会都是这个耶稣变成兽医了。啊，还管羊不吃草，小猪拉稀都管呢。怪不得这个信耶稣这么样子。我一听到这儿，完了我心里凉半截。哎呀，我说这样子，我说我谈谈我咋信耶稣吧。我还没等说的，坐我的身后的，我没看见他，那是那家的主人。哎呀，我们俩还没说呢啊！我说对对对，您俩说的，俺两口是罪人呐。如果不耶稣信耶稣，罪赦免我们罪，我们俩今天危险极了。我是个赌徒啊，好赌博啊，把我房子地都赌没了。俺俩人认罪悔改了，我得到罪得赦免了。各位你说哪个是基督徒？小猪不拉鸡羊不吃草，人家是认罪悔改，不然的话人家如何？各位这仨人哪个是基督徒？后边的，对不对？这叫真正基督徒。所以在院外里头有一些人在那儿晃，但是也就等于来到教会是不错，但是他是没有经过祭坛的人，形形色色。哎呀，我问他母亲，我说你孩子信耶稣了啊？那什么，这个还参加查经班呢，念英语查经班呢。查经班和信耶稣有什么？当然啊，查查经略，查你明白，最后你也得信耶稣啊，得认罪悔改呀。你答复我就说了，他还没信，不过现在正在查经呢，这样就答得完全了，好像参加圣经班就叫信耶稣了。错误的，还有的人教会里不负责任，呼噜呼噜给人家给洗，所谓绝智了，真绝智的有100人举手，有几人真正信耶稣的？那么一绝智一站起来一举手，这就叫信耶稣了。 节制好，欢迎家人朋友们，我节制要接受耶稣为我救主，赶快认罪悔改，拉到祭坛那，拉到祭坛那去献祭去，献赎罪祭去。别要说我一举手，我觉知了，还在院里待着不献祭，不在神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结果举了手也白举。而且有的教会就给这样觉知的人就洗了，洗了也白洗，洗了就得救啊，哪有这个道理啊？受洗是心里圣明，得了新生命，外在给神做个见证，这就表示我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我是个新造的人，旧人已经死了，是里头生命有了变化，外在的给神做个见证。你们里头没变化，你外在洗的洗管什么用啊？那游泳健将好游泳的，哪天不整天在池子里泡着，泡了俩钟头就得救了，不是这个道理的。所以啊，咱们这个教会，我知道这个教会的底细，我知道，所以你请我来我才来。你这个我说一句，你们不要说我大话，你们信仰不纯正，你请我来我也不来。我告诉各位，现在这一代哪个信仰纯正不纯正，我摸的差不多了，我摸来了五个月了。哎，所以说有的教会也需要弟兄你来，我知道当初的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哪些个人怎么带领的，我已经了解了，所以我能给你们做见证，这地方教会你来对了，这是信仰纯正的地方。有的教会不负责任，我从报纸看，就咱们这个地方所谓华人教会有100个，在报纸登出来，我数了数40个，还有60个没登名的呢。不要问，这里头不要听，都是教会，还有异端邪说，搞异端的，胡闹的，冲绳派、呼喊派、东方闪电，都在那乌七八糟的，都有啊。还有新派的信仰，都在那儿的。不要听，有100个教会兴旺啊，其实什么都是一团面教，真正的教会没有多少个，但是我能给你做见证，这地方教会是纯信仰，我知道创始人是谁，一步一步教会怎么发展的，我已经经过了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到这儿，门对，走正了，走对了，没错，你放心啊。有的人呢、啊，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像我说这些事儿，都是院外里的闲杂人，根本不是基督徒。所以哪位如果有这些人在会教会里就没有认罪，真的认罪悔改，他就不是基督徒，他是院外里的闲杂人。各位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带领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走正步，他觉知了，很好，愿意接受，好，接着你要帮他的忙，认罪什么悔改，认罪悔改，从心里头承认自个是个罪人，哇，这才是一个得生命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刚才讲到院子里的人，可听清楚啊，不是院子里的基督徒，在院子里的人有这么一部分人，只是属于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院里头，明白吗？但是第二种往下说，院子里还有一个人是经过献祭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个基督徒了，对不对？他真的在祭坛的献祭，认罪悔改，承认自个是罪人，真想那么懊悔承认自个罪，这个人呢，经过祭坛的人，虽然人在院子里头，但是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对吧？明白了吧，弟兄姊妹？但是在院子里头，基督徒 院子的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他是经过十字架生命的救赎，他得了生命了，他有了新生命了，但是这个人呢还活在院子里头。各位你明白的意思吗？院子里有什么特点呢？院子里所受的光，光线的照耀是天然的太阳光。所以说这种基督徒，在院子的基督徒呢，他行事为人呢，他是靠自个天然人的才干和聪明。这种人是旧造生命是十足的，很十足的，很强的人。因为他得了新生命了，新生命在他里头还是刚刚诞生的婴孩，这新生命是微弱的，旧生命是强的，所以这个人呢，他虽然有生命了，但他的行事为人还是受到旧人的支配，行事为人去。各位懂这意思吗？这种基督徒的表现呢，第一个就是他仅仅满足于得救啊。你要问到他，他说我得救了，我重生了，我罪得赦免了，就只停到这儿，那就是不错了。不错，确实是经过了十字架罪得赦免了，他就满足于这个现状。这种人呢，在这个和主的关系方面呢，多半都是他信这个耶稣是靠耶稣吃饼得饱，都从物质上福寿各方面利益上。他这个祷告，您问他信耶稣，我亲耳听见吗？有一个人在教会里做见证这么说的吗？说我这个人呢，一生之中从信耶稣以后，我一直什么难处我都没受过，我一直是平安和喜乐的，我真是感谢主赞美主。这种人我不是说他说谎话，这种人就叫吃信耶稣吃饼得饱，信了耶稣从物质上都得点好处，找工作找对象，你听着教会里做见证往往是这一类的见证，感谢神，我祷告祷告神给我预备了个对象，真感谢神，都是吃饼从信耶稣得到物质的好处。你要提问耶稣钉着背十字架把他吓跑了啊！我也说过了，你也跑也跑不了，你不够格，你想背也背不上，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是随着生命的长大到那个地步了，那神就给你摆上的课程，你不够格你就停到院子里就算了，圣所里的东西你根本一窍不通，你就根本不明白，对你来说不明白。这种基督徒啊，在生活上因为旧性很强，所以脾气可能不改。我就听到有个人嘛，传道人这么说吗？他是个山东人，脾气不好，气了多有二三十年了还传道呢吗？自个儿拍的胸脯说俺是个山东人，我是山东人，俺的脾气改不了。我亲耳听着他这么讲呢，我一听，哎呀，我说你还传道人呢，俺是山东人，这山东话就这个味道，我学他呢，俺是山东人，脾气改不了。那圣经咋说的？要照你这么说，俺是东北人，脾气改不了，俺是个蒙古人，俺是个日本人，那世界人多了。圣经怎么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啊。山东人，山东人在基督里都变成了基督人。你这种人什么呀？脾气旧造，不要看他传道，他传道也是院外的基督徒，院外的基督徒，本性没改，旧性还很顽强。圣灵在他身上工作，显不出来什么来。这种人看事物看表面，看表面，看事物都凭脑袋，这种人脑袋特别聪明， 敏感得很，脑袋判断什么时候一来一分析，这边这么做有利，那么做没利，脑袋一清二楚，小账二三六九非常的清楚。这种人找对象怎么找法？比如说他是个男的，他找对象怎么找？身材身高多少，皮肤黑与白，眼皮双单眼皮双单眼皮，牙齿怎么样，嘴大了嘴小了，就挑这些东西。他就不懂得看事物看外表，他就看不了事物的本质。这都我经历过的，我给人做叫对象，我给人抽这份心，就因为身高差了一公分，这个婚姻没闹成。身高差一公分，是谁把谁放下？女的把男的放下了。他俩介绍来了，让看条件都很好，父母双方都是基督徒，俩孩子都基督徒，不过都是属肉体的基督徒，院外的基督徒。我给他介绍介绍，俩人来了，我说你俩去到外边去，上马路上转转走走去。俩人走了，走的功夫回来跟我说，那女的说了，不行啊叔叔啊，不行啊。我说怎么了？他个儿比我小一公分。我说你还带一把尺呢，怎么量差一公分呢？他说我们俩走路的时候，我的眼睛啊就斜着看他，这么一打算，他个儿比我小一公分。我说你穿什么鞋的那天？我说我这个鞋，我一看那鞋，他高跟本身就有一寸高。我说孩子，不是人家比你小一公分，你比人家小一公分呐。因为你穿了一寸高的高跟鞋，一寸高的高跟鞋相当于三公分了你啊，你比人家矮呀，人家比你矮了，你看错人了。不行不行，最后就因为这就是外院基督徒，不要看他是他爹他妈心里所不想，他本人院外基督徒，就外院基督徒圣经就成为叫属肉体，属肉体看问题都是凭脑袋瓜子分析，从来没想到神如何，没有，我都是我。还有个介绍对象，一个大本，我们国内有大学本科，有大学专科，女的方面是大学专科，男的方面大学本科，就这点大学本大专，一个本科一个专科没闹成，把我气的。因为啥？那个男方本来是连个中专生，什么大本，你是哪一本大本，你原来是中专生，中专生后来慢慢把你留校了，提拔你，慢慢你凑合一个大学，你叫哪个大学也不是名牌大学，你是凑合乎乎的对付了个大学，你比人高明了什么呢？你不行，俺家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我们不能要那个大专的，没闹成。院外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看问题从来不看这个人灵性如何。当然弟兄总不要说一说，那我们外表不看吗？长那个丑八怪这个事儿你也能够接受吗？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不要过重于这个样子。要说起这个了，我和我姊妹来谈婚姻，她是肺结核，肺子里有橘子大的一个肺结核，你说我们来谈什么？各位，我就看中了他的灵性，他是个真基督徒，有生命，有一定的追求爱主的心，这一点我看中。我看着这个，没看中他的脸长什么样，他还是个肺结核，有什么可谈读的？感谢天父，这种人基督徒是基督徒，但是你得主活在里面，你是一个这种人呢、换句话说老我十足，跟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管饱不吃亏的人，不让理的人，争竞好争竞，不吃亏不让理，甚至没理还说三分，这种人这种基督徒。因为这种基督徒啊，因为他咱们这个当了基督徒，我说了咱是两个生命了，一个是自造原来没信主那个 老亚当会犯罪的旧造的生命，另外又从信耶稣给我们个新生命，这俩新生命在我们身体里的互相水火不容。旧生命天然会犯罪，新生命是羡慕圣洁良善，是神给的生命，这俩是整整对着干的，水火不相容。这种人呢，他是旧造十足，新造压的很微弱，所以这种人谈不到有交战，所以这种属肉体的基督徒他没有交战，所以他也不觉得心里发苦，他不苦。因为啥不苦？他整个人都活在自我的里边，所以他不苦。这种人没有心里没有战斗，没有战斗，所以更谈不到什么奉献不奉献，谈不到。他是为自己活着，他不是为主活着。这种人可能犯大罪，脾气改不了，犯大罪，小罪不断，大罪也可能犯。你像哥林多教会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是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有嫉妒拉党结派，甚至和犯罪，把自个的继母都娶来当妻了，你们这样犯淫乱的罪，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这种基督徒可能和罪还离不开他，他活在罪权的里边，生命是新生命有了，但是非常微弱。甚至有的基督徒连这点有没有生命他自个儿都不知道。耶稣是信了，可能神给你生命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你问他，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生命，糊里糊涂的当了一辈子基督徒。这种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占大多数。各位，你不要生我的气。哎呀，你把我们看成这不是我看成你这样，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占教会的大多数。一张嘴，一接触就知道你是不是属肉体的。一张嘴，我出来了，我有一个人啊，正在说说的，我们吃的一碗那个西红柿和的白糖，啪一拍桌子把我吓一跳，这一拍子啪把那个西红柿都蹦出来了。我说怎么的？我如果要不是我要撒谎，我不是我母亲生的，啪一拍桌子，这人还传道呢。哎呀，我是你十足的老师呀！哎呀，我要是吧，我十足的老师，这种人道可以传，但你所传的道也不过是外表的释放，你不能把基督带到生命里头去，因为你本人是外院的基督徒，你不能把基督带到灵是圣所去，不可能的。什么生命传什么生命，这让老基督这一拍桌子，一瞪眼，一拍心脯，那管什么用？你吓唬谁呢？你的生命再拍，你还是肉体的基督徒，也很热心，也在那侍奉神，也在那传道，传道传道，你传的是哪份道？唯有你自己知道。甚至有人连自我是从生得救都不清楚，这让基督徒，我本人就是这样，我信耶稣，从小信耶稣，从小家里第三代基督徒，从小信耶稣，我认为我信的很好啊。到青年的时候还一直信，一直信，到我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一直认为我自个儿是好基督徒。我在我这个桌子上玻璃板底下写了两条座右铭，右边写的为主做光，左边写的为主做盐，好吧，为主做光，为主做盐，左边写的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天天坐那儿修理自己，我为主做光了吗？我为主做盐了吗？我为主保守我心了吗？自己这么样的修理自己，但是大罪还犯， 跟同学们偷集体去偷煤去，偷煤块去。因为穷学生过冬天烤火，北方烤火没有煤炭供应，放寒假了，大家半夜去偷煤去，我也跟着偷去。男男女女的同学们九个人在一个房间，我正在这中间，北边南边都哈哈哈哈说的男女女乱七八糟，我也跟着哈哈哈哈，我也参与到里头，和不信的人没啥区别。我过过这日子。说有一天我们大学生在北京基督徒学生会，都是大学生，有150到200人，都是这么大，20来岁的人。那一天参加灵修会，1948年2月1号，参加灵修会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挂一个纸条，画一个条，叫啥姓啥，谁也不好意思彼此看人家姓啥叫啥。那时候我就那天神怜悯我，我就遭到围攻了，好几个人来问我，喂，也不知道姓啊，喂，你重生了没有？哎，我重生了没有？哎，我从我奶奶的信耶稣啊，把老奶奶抬出来了。那个问你得救了没？哎，得救，我三代了，我是三代基督徒了。人家俩人不饶我，三代基督徒不行，你重生了没有？这一问，圣灵借着这么一问，给我敲了个警钟。我说我们教会这么多年就没教会的牧师就没跟我们讲着重生不重生，没听过这个道理啊。寡是让信耶稣，信耶稣认罪悔改，这我都办了，我啥叫重生不重生啊？自个儿没底儿。第二天2月2号，我就拿定主意，我问别人，我们一进去10天会，10天同吃同住。第二天我问别人，我也来这个，喂，你得救了没？喂，你重生了没？人家都答不，感谢神，我重生，我感谢神，我得救了。这么样个里外里这么一对比，我这里边人活不下去了。怎么问人家，人家感谢神，我问我资质无五，把我老奶奶抬出来了啊，就好像我的顶门杠子，这是啊，三代基督徒了，自己不知道重生不重生。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心里头内心里有三件大石头拦住我蒙恩。一个，我始终认为我有罪，我有罪，从来一辈子没说没有罪的，有罪有罪，罪不大，罪不大，我罪不大，生在基督教信徒家庭里受的教育，我有什么大罪？有罪，罪不大，这是我内心的意思。就跟人带看病一样，我有到医院去看病是看病，我有病是我病不重，所以我不挂专家号。第二个问题，讨厌就怕奉献，我父亲要把我奉献让我知道了，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奉献，医生就想当医生，这个志愿我是达到了，说一辈子干了一辈子医生工作。第三件事，讨厌哈利路亚。你说你们有那种怪人吗？谁要说哈利路亚我讨厌，我谁要哈利路亚我就要调查，谁说的什么哈利路亚，哈什么路利什么雅来着，就干脆说赞美神的吧，那哈利什么路哪朵花，就这么恨人家。带这个三件障碍物去祷告，那天晚上2月2号晚上6点钟跪下去，学校都放假了，怪上坐那儿求重生，我求重生，为啥人家重生我不知道重生，这个基督徒我当当干什么，我还认为我是好基督徒的，为主做光，为主发言，为主做光，为主不发言，为还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么样好基督徒怎么还不到重生不重生，活不下去了。那天我认罪，彻底认，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圣灵一光照，什么有罪罪不大，我的罪都在心眼里头，外边什么都你也抓不住我，光不溜丢的，你什么也抓不住我，我都坏在心里头，罪不大，我认罪认了4小时。各位， 六点钟跪下去，十点钟起来，一看表，十点，就这么样的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四小时。你说小孩有罪，罪不大，那罪得有多少？所以我真是那一天看见，我是个罪魁呀、啊。所以我方才不说了吗？我就恨我自己，该死！我这种下地应该就是这一天。我认了罪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罪太大了。所以我那一天真正呼救主啊，唯有我还是罪罪人的时候，你为我死了，神的爱再次向我显明，耶稣啊，你救我吧，我真是个罪人呐、啊！那天我出生得救，我一身轻松，下楼的时候从二楼上下到底楼，也不知道一蹬一蹬下来，好像人飞下来一样，一身飘得轻松。一出医院，一出学校门口，对着对面是个电线杆子，懂不懂啊？我看电线杆子都变了，还是电线杆，这个电线杆与方才晚上祷告以前不一样了，真的都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都变了，人生观变了，宇宙观变了，世界观变了，都变了。从此同学们再偷没不去了，银丝袜也哈哈哈不参加了。所以过了两三个月，同学们跟我提意见说，最近两三个月为什么我们怕你呢？我说怕我干什么？我也没跟你们吵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怕你。后来我带这个问题找主内长者去了，为什么最近两三个同学怕我呢？我说我没跟他们吵架。老长者一听我的见证，小弟兄啊，感谢神呐、啊，你是行在光明中啦，他们行在黑暗里，所以黑暗怕光明啊。偷不偷了，淫词妄语不讲了，所以他们自然无形中我的光就照令他们审判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怕我犯罪，怕光行在黑暗里，怕光。这我知道，我真的变了，我那天重生了。从此以后，各位弟子们，所以一个基督徒跟随主信耶稣，求圣灵帮助，信就信个透气儿，信得个明白，信得个彻底。不要糊里糊涂当一个基督徒，连个重生得救都不清楚。重生得救就不难，信耶稣神是信实的，就赦免你的罪，但是你自己知道不知道？你要抓住神的应许，我要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要抓住神的应许，要做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然后这样基督徒他真的就什么成为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了，是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各位，我们生命长的过程都有这个经历，都先经过外院，不经外院怎么进洗濯盆呢？不经外院我们今天怎么进圣所的？问题就是你不要在外院待着停留太久，你要赶快往里前进，你要到洗濯盆那儿。这种基督徒啊，外院的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呢？圣经知识很可能很多，因为他常听到，他自个儿基本上不读经不祷告，成现成了。到礼拜天了，加到圣经就来聚会来了，然后一散会回家走人，圣经根本就不看。那成现成，听听道，今儿听听，明儿听听，听了好一点，里边装着一脑袋知识。你说上句他能接下句，但是圣经是圣经，他是他，不照圣经行道，因为照圣经行道要付代价的。他不停留到这个阶段，人际关系好不了，因为你好突出自己，在教会里可能你也有侍奉，你的侍奉是一个肉体的侍奉，你外表喜欢外表，这种人要谈生命他不感兴趣。什么感兴趣呢？圣诞节呀，圣诞节呀，复活节呀，这个节那个节，他你不要请他，他就来了，他高兴参加外表的活动。 哪里找教会，他看教会哪个热闹，砰砸砸砰砸砸砸敲啊砸，这个就好，这就气氛好。哪地方在安安静静的在那儿读经祷告，他不大喜欢，不感兴趣，他都喜欢外表的东西。这种院外的基督容易上当，容易上异端邪说的当。因为你真理知识就不知道多少，人家是一勾引你，什么重生派呀、什么呼喊派呀、什么东方闪电呀，一勾你你就跟着走。你讲可也是啊，也对呀、对呀，是不是？这个就是一种容易上当受骗，容易上当。你大凡上异端邪说的骗的人，不用问，都是属于肉体的基督徒。真正尝过天恩滋味的，活在圣灵里头的人，你让他上当他也上不了，他一对照，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他不上当。上这种外院的基督容易上当，容易上当，很危险。有外院基督好跑，就飞鸽牌的。什么叫飞鸽牌？这个教会我走走看，那个教会我看看，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热闹，那个教会热闹，那个教会牧师讲的有口才，讲的好热闹。他看这个东西，他不看讲那个内容，他看外表，这都是外院基督的表现。可怜呐，一说我信主了十年了，十年的老肉体。你不要别生我的气，我们要点的名，或者你不是更好。大多数都是这种基督徒，可能给教会捐一个钱儿，就觉得行了，我心里平安了。捐钱是好事，不是捐钱就是爱主，不是的，不闹清楚。也可你受了洗了，受了洗你也是糊里糊涂的洗。你压根就没有为主活着，是为自己活在自己的里边，一切是自己中心。各位，这样基督徒属肉体，也就是外院的基督徒。但是其中有比较好的，有追求的，那就常到洗脚盆那儿去，用圣经的话，用圣经的道，常蒙光照，一对照自己不对。这个心思意念不对，自己求洁净，这样久而久之，他的生命也就进到了圣所了，他就脱离了肉体的一个阶段了，进到圣所